来，我们开始做个祷告哈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在你的在这个国度里面，一切都有你的美意。我们祷告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的聚会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, Amen, Amen。 有人说我们活着为什么？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有不同的意向目的啊。曾经有人说，哎，问我 Pastor Tim 已经离开这么年轻，为什么就离开了我们？然后当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突然间想到，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是从这个世界的角度来问这个问题，但是呢，上帝我们的天父他却从天上的问来回答这个问题。我只能说我们的天父阿爸天父太爱他了啊，所以就把他接走。当然我也想到施洗约翰他只活了31岁，然后耶稣呢他活到33岁他就被钉死在十字架。可是你想想，耶稣在被钉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，成了，成了，就是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所做的他完成了。所以我想到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，我们要注重我们不是死去的而是活着的。就如保罗，他也活不到60岁，但是他也为主殉道了。但是他所留下的是什么呢？他所留下的是神的爱。他所留下的约翰圣经里面的13卷书，他所留下的，他建造了很多的教会，就好像耶稣所说的一粒麦子不死，他仍然是一粒麦子，但是当他死了就结出很多的粒子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，原来我们所做的，我们可以继续的传承，继续的留下给更有意义的，更有多的很多的事情。所以今天我想鼓励大家说，跟隔壁的人说，你要好好活，因为你很重要。我们每一个人要好好活，因为呢，上帝看我们在这个世上很重要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该走的路，就好比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信息，我们如何好好活。你发现到在这个系列里面，我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说在今天的时代，有很多很多的人活在忧虑，活在焦虑里面。当你发现到一个人如果他停留在忧虑担忧里面2个星期还是这样生活的时候，你发现到他不能够好好的活，他不能够好好的活。当你看这个的data 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个报告里面显示什么，他告诉我们高收入的国家从13岁开始，13岁到19岁，在这个年龄占了很多很多的人。为什么高收入的国家会有这个问题呢？原来我们可以意识到，不是因为有钱，不是因为高收入，人就不会有问题。又或许因为在家里面父母很富裕，然后把孩子交给保姆，孩子成长过程之中呢，父母的缺席使到他们没有健康的成长，或者在有钱人的家里面，他们都喜欢拿儿子来做比较。人与人的生命里面，生活圈子里面都喜欢做比较，所以在这孩子的成长过程之中，他们并没有得到很健康的教育的成长的时候，你看到接下来的日子他们必然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，而活在忧郁里面。忧郁焦虑不是自然而来的，是从我们成长从小开始自然滑移过来的。那么你看看 在亚洲或者低收入的国家，很大的一个群体是在20岁开始。20岁开始，我们看到很多人，我们在读完书毕业了，开始走入社会，开始有不同的压力，工作的压力。你发现到原来一个人本来在学校里面有开心的日子，进到社会开始他走入一个不一样的世界里面，在一个不一样的世界，他开始面对到压力，工作的压力，也面对到朋友的压力，可能面对到婚姻的压力，面对到父母就问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啊，隔壁的人看住啊，什么时候啊结婚了了，父母又问什么时候有孩子啊。我们都活在很自然而然一个压力的里面，可是这些自然而然造成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重担。耶稣说什么呢？耶稣说一天的忧虑一天就够了，明天还有明天的忧虑。可是我们很喜欢就把明天后天很多的时间都把自己担在背上。所以你看哦，今天我们要来问自己一个问题，你的健康指心理健康的指标在哪里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在小的时候你很开心，你有很美好的童年，你跟你的老朋友小的时候怀念那个时候一起玩，很天真的想享受那个生活。可是不知不觉中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你突然间很悲伤，你的笑容没有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你开始心里面面对一种压力，可能考试的压力，可能生活中的紧张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你突然间走到一个地方，你开始埋怨，你开始生气，你的怒气占满你的内心，你开始在看这个世界不一样了，而不知不觉中你就在这个浅灰色的地带，在浅灰色的地带里面，你开始与人与人相处的这个关系产生了冲突。你不能够走出来的时候，慢慢你发现到这个世界好像围绕着你转，什么东西都是你从你的角度来看你是对的，世界都对不起你。而不知不觉中呢，累积在你的内心里面所有的一切变成什么？有一天你失控了，你不能够控制自己，而不知不觉你就在深灰色的地带里面。在当时你心里面充满了孤独埋怨，心里面很不平衡，觉得这个世界的人都对不起你，只有你自己是对的。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你开始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远，你不能够跟人有一个更好的关系。突然间你发现到原来你已经在深灰色的地带里面，在深灰色的地带，有一天当你还不醒觉的时候，你发现到突然间你身边的人跟你说 shock 气心啊，神经病啊，跟隔壁人说你不是，还好你不是，是吗？你知道耶稣说什么呢？耶稣说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，是吗？不是，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需要医生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发现到我们是有病的，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很好啊，我们看这个世界我们都觉得我没问题啊。当我觉得我很好我没问题的时候，你发现到你不需要。可是当你觉得你不需要，其实你累积了很多的问题，就好像垃圾在一个地方没有清干净的时候，它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而你没有去看到正视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慢慢有一天你不知道就跑到黑色的地方。你发现在黑色的地带里面，精神病患是什么呢？他们自言自语，胡言乱语，都觉得这个世界好像不是他的世界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， 我好几次我驾车停到这个红绿灯的时候啊，我就遇到他在要过红绿灯，我就很怕看到他胡言乱语拿东西会啊走啊又脱衣服啊。你看到人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没有发现到他是有病的。当我们想到哦，原来我们是什么，我们应该如何好好的活，你知道如何好好的活，你就能够活出健康的人生。这是什么秘诀吗？什么叫好好的活？吃得好，睡得好，动得好，穿得好，心里面有个喜乐的心，然后你就发现到哎，你自然而然呢就会很健康。你发现到什么叫做吃得好呢？吃得好呢要吃营养的东西啊，要懂得吃，早上吃的多，晚上吃的少。当然吃得好呢也有一种要吃的你喜欢的东西，当你有满足的东西，满足感的时候，你的内部就会发，内分泌就会分泌出多巴胺，那么你就会感觉到满足开心。所以你要吃得好。那么睡得好是什么呢？可能你今天说我真的很不好睡哦，每次晚上都失眠。那么今天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好不好，很容易的睡得好。你喜欢读圣经吗？如果你不喜欢读圣经啊，你睡不好读圣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睡不好，你又不喜欢读，拿起圣经来读，读读读，你觉得很闷，不用紧，你读然后睡着了，自然睡得好，对不对？但是 好消息是你越读越精神哦，你越读越兴奋哦。为什么呢？哎，神跟你说话了，神跟你说话，你在神的话语里面，你觉得哎，你很享受那个时间。那我告诉你，原来睡得好是因为你精神里面能够交托给神，不是因为你睡得多久。有的人可能睡了8个小时10个小时起来都好像睡不好，因为你没有一个很好的睡眠。可是有的人睡了4个小时，哇，他起来还是很精神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睡的时候他觉得很享受那个睡眠，但是睡之前他很享受在神里面。所以当我们睡得好哦，自然而然你身心灵里面会健康的。还有一个就是祷告哦，跟神说话啊，听一些啊亲近的神的声音哦。你培养一个环境让你睡得好，环境很重要的。还有什么？吃得好，睡得好，动得好啊，一定要动，一定要运动。一天30分钟呢能够让你分泌出这个内啡肽啊，这分泌让你感觉到幸福快乐啊。人的运动，血液的循环，让你排泄了一些的里面不好的东西。那么环境很重要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过鱼哦，我家里的鱼养了13年还活着的啊，还活着的13年。以前这么小，现在它这么大 OK。 然后我发现到一个秘诀哦，原来养鱼不是养鱼，是养水。你懂得养水，鱼就会健康。水一定要干净，你要知道如何的把那个水质控制到好的温度，好的干净，自然而然就不会有微生不好的生物长。所以你要知道哦，当你懂得养水，当你懂得养好你的身边的环境，自然而然有活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面，你的心里就有好的心情，你就会活出健康的生命。我们谈到心理的健康，我们常常要想到一个问题，我今天是 住在一个怎么样的环境，我要怎么样养好我自己。如果你不能管理好你自己呢，你会面对很多的压力，心理的压力，心理不同的，你不知道怎么样处理好。你知道我们人真的很多东西处理哈，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哈，走步入完全，你要发现到原来我们生命当中有四个 Q。如果你不知道这四个 Q 是什么呢，你一定处理不好你的人生。第一个 Q 是什么？IQ， 从小呢到大，你都父母要栽培你哦，你要聪明啊。今天你的 IQ 多少？我常说，我们人学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对不对？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不停要学 IQ， 哦 ，IQ 要学成长哦。那么，所以父母很多时候给很多孩子无形的压力啊，给他们教导他怎么学，要做得很好。那你发现人不容易哦，除了要有 IQ 还有什么 EQ 啊，你要跟隔壁的人活得很好啊，如何的相处。那么你 越长大的时候，你不懂得相处的时候，你把自己孤立在一个房间的时候，你孤独的在房间里面对着这个电脑的时候，那么你不懂得走出来，不懂得跟人相处，你就面对 EQ 的问题。然后你发现到哦 ，EQ 我明白了，我知道我常常在不喜欢跟人讲话，我们当中有谁不喜欢跟人讲话的？啊，三二一的时候就躲起来，啊，在等人家来找你，有没有啊？啊，可是三二一哦，可能你今天可以主动看看谁还没有没有人跟他讲话的，你主动走过去，你说我是内向的人，不。我也是很内向的，可是问题是说，当我们能够跨出自己的时候，你发现到你开始会不一样。然后讲到 EQ， 还有一个什么 Q 呢 ？KQ， 你要懂得怎么样处理你的问题，处理每一件事情。然后你发现到我们人哦，原来每个人都有满足感的。神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，当我们能够处理好我们的问题的时候，把事情处理，你就觉得哎，原来我有这样的才干，原来我有这样的能力，我把这个事情每个事情做好的时候，哦，这 KQ 就会处理得很好。现在你发现到了，原来做人不容易啊，是吗？哇，有 IQ， 有 EQ， 有 KQ。但是我告诉你哦，原来最后一个 Q 是最重要的。跟隔壁人要记得最后一个 Q， 什么 Q 呢 ？GQ 啊 ，God 啊！当你知道你跟神的关系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要让神来到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，你就能够知道你会有聪明智慧。哦，当我们敬畏神，耶和华圣经说什么？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。哦，你自然而然，上帝会帮助你怎么样有智慧去处理 IQ 的事情。当你敬畏神，你会发现到你要去爱人。你爱人的时候，你发现到你走出了爱的世界的时候，神带领你突破你 IEQ 的问题。当你觉得你要处理很多的 KQ 的问题，你不懂的时候，你祷告，你祷告神会走到你的生命里面，帮助你处理 KQ 的问题。所以当我们来看到，原来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的成分里面，我们必须要有神在我们里面，来掌控我们的人生，我们才懂得怎么样去自我管理好我们自己。所以我们看到原来我们人的部分成为灵魂体三个部分，在这三个部分里面呢，我们看到我们怎么知道有灵呢？啊，圣经说到，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用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什么？一起说，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灵的活人，有灵 我们人跟动物有什么不一样？动物只有魂，人有灵，人是万物之灵。那么你怎么知道人有灵呢？因为灵让人来亲近神，灵的功用原来是跟神在一起的。当你发现到，你有看过动物在敬拜神吗？你有看到你家的狗在拜神吗？还是你喜欢的猫在拜神？不会的，动物它只喜欢吃，只喜欢来到你身边哦，但是它不会敬拜。可是人，我们每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，软弱的时候，突然间你想到，哦，如果有一个力量比我更大的，我来求告他。这个就是宗教，宗教就是这样产生的。所以人每一个宗教里面，人因为有了心灵里面的灵，灵的功用发生了，他就知道他要寻找这一位神。而当你发现到，如果你的灵在你心里面没有产生功用的时候，出现了什么？就是你里面的魂，我来做主。你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都是我，我要吃什么，晚上吃什么，我想做什么，都是我，我，我。当你发现到我在掌管你的一切的时候，你慢慢觉得你很累，因为这一切里面都从我来做。而当你因为你没有灵在里面来告诉你怎么样去做，可是当你开始醒觉了，你开始发现到，我今天活着不是我，我今天活着是因为神。我为什么活？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？上帝，你祷告，上帝，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？你把你的生命一切的重要的决定都把上帝邀请来到你的生命里面，你就看见原来不是我，是神。当你发现到你的灵在动工的时候呢，约伯他说什么呢？约伯是整本圣经里面哦，只有上帝讲称赞他的，称赞约伯。他上帝怎么说呢？你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吗？他在我的眼中是完全人。而约伯又怎么样说神呢？他说，但在人里面有灵，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。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灵，我们让我们的灵发生功用的时候，我们自然而然，我们跟神之间，神就会告诉你们怎么样活得健康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花一些时间来看看我们是怎么样能够，当我们可能遇到挑战，遇到了忧虑、创伤、沮丧，我们能够怎么样来到神那里呢？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啊，先知以利亚，在圣经里面呢，以利亚他如何通往这个完全的道路里面啊？在列王记十七章呢，这个以利亚他很厉害哦，他去到哪里呢？只要他祷告，神迹就发生。他与神同行，神常常眷顾他。那么在有一天呢，他就跟亚哈王说了这句话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我只做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也不下雨。我若不祷告，他讲了这句话3年半，以色列都没有下雨，因为饥荒就来了。他怎么去跟亚哈王讲这句话呢？因为他跟上帝有关系。上帝他祷告的时候，神跟他说，你要去跟亚哈王讲这句话。成为一个先知，他顺服了，他去，他说了成就了，然后他躲起来了。他躲起来，因为亚哈王他怕亚哈王来杀他，追杀他。他躲起来躲了3年哦，3年他做什么呢？他不用做工了，上帝喂养他，乌鸦来养他了。 乌鸦拿食物给他，他起来睡觉，起来就有东西吃的，啊，他就是一个服侍神的一个人。那么你想想，后来有一次他住在一个寡妇的家，在寡妇的家住了三年，在这寡妇的家，他跟那寡妇说，你有什么东西都拿给我就可以了，啊，他说我家里没有， 我很穷，我没有油，没有面粉，啊，就只有这么多一点，我怎么样能够养你呢？他说只要你相信你就得到。这三年那个油缸里面的油，哦，从来都没有少过，哦，自己会在那边 长出来的。那个面粉，哦，从来都没有少过，哦，这三年以利亚就在那里住在那里。我们看到在十八章开始的时候，突然间神跟他说，他祷告的时候神跟他说，你要去见亚哈王，跟他说什么呢？我要降雨在地上。然后我们看到他就开始见到亚哈王。 OK， 他见到亚哈王之前跟他说，哎，我现在知道了，我们要祷告， 我祷告神就会降雨。 OK， 可是当时呢，当时亚哈王跟他的太太耶西别是拜偶像，他们的拜巴利的时候，他说我不需要你们的耶和华上帝，他说我们有我们的神。所以当时，哦，如果你看圣经，哦，当时他们派了850个所谓的先知，哦，这850个所谓的先知跟以利亚斗，哦，他们做了两个坛，祭坛，一个祭坛就是这些先知在围绕就是这个祭坛，他们在做什么呢？他说我们一起来求告，求告降雨，哦，他们才求告的时候自残身体。哎，自残身体有没有什么宗教你看见自残身体的在围来跳舞？有没有？你一定会有印象的，我不讲是什么宗教，哦，在围绕，在跳舞，在呼喊祷告，祷告求火 降临在那个祭坛，哦，让雨能够降来。可是没有事情发生了。可是在那个时候，我看到什么？看到以利亚先知一祷告的时候，雨火就降临在那个，祭坛，然后雨就降临了。 OK， 这件事情发生了，如果你是以利亚，你会怎么样？哇，我的神真棒，有没有？你是以利亚，你说哇，神 在做了一个很大的事情，会不会？然后很多人，哦，在那个时候都跪拜耶和华上帝。可是当你看十九章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哦，十九章的时候以利亚在逃命，哦，本来一件很好的事情，突然以利亚在逃命，他逃了。为什么逃命呢？因为在那个时候，哦，亚哈王耶西别他们开始说，哇，我的先知都 被杀了。所以呢，他跟以利亚说，从现在开始你去到哪里我就要追杀到哪里，哦，以利亚成为一个被逃命的，被追杀的一个人，哦，他逃命再跑，走了一天的路程，他很累，他又坐下来祷告，又 睡着了。起来，哦，就看到天使派食物给他吃，他就吃了以后呢，起来睡觉，然后又起来，这样在旷野里面走了40天。在40天的路途里面，哦，如果你是你是以利亚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们看到以利亚不停地走，不停地走，走了40天，走到了阿列山。阿列山是哪里呢？就是西乃山，哦，西乃山，谁告诉我西乃山是什么山？摩西在那里， OK， 摩西在那里领受的律法，哦，他走到西乃山的时候，他开始祷告。他祷告的时候神又跟他说话，然后开始呢，神就问他，他说他开始跟神 发牢骚，就跟神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。可是他已经很累了，他说我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 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回去，在旷野从往大马士革去，到那里就要膏哈谢做亚兰王，又膏林士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，并膏亚伯米阿拉人法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，接续你。将来呢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将来躲避哈谢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，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。当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聚气的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原来在那个时候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发现的一点，他不是一个人，上帝为他预备了7000个人。如果你再继续看的时候，他开始起来了，以利沙他累了，可能今天你累了，你可以休息，你的身体累了，你来到神的面前你休息，然后你醒来的时候，你要吃，你要有足够的睡眠，你要有足够的食物，你要来到神的面前，你要祷告。当你开始回复的时候，以利亚他开始祷告的时候，神供应他。我们看到他心灵开始被神的灵安慰，开始被鼓励，以利沙的心灵被医治起来了。我想说，你不是一个人，神为以利沙预备了，以利亚预备了7000人。今天如果你心里面有很多的很沮丧，我告诉你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你可以分享，跟你的找人来分享，上帝为你预备了人来听，来听你的问题。最重要，我们的神也在聆听我们的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知道，我们感谢，我们不是一个人。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知道，当我们祷告，你就垂听我们的祷告。当我们向你呼求，你就听我们的声音，你就安慰我们。今天我把自己交托在你的身，在你的手中，我们邀请你的灵来安慰我，帮助我，让我能忧虑，我把我的忧虑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你挪去带领我。我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, Amen.